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提醒大家，崇拜是敬拜神的神圣时刻，请大家不要使用手机，请将你的手机调成静音或关机状态。感谢诗班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下面让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5章1到8节，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请。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站立在你的圣殿中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你的话语。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我们有请王牧师正道，正道题目是活泼的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平安。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哈。这个系列是信望爱，那总共有7次，今天是第3次开始讲望，题目是活泼的盼望。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可以领受并且了解神的话语，也知道如何有智慧用在生活当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经文，就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可能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在教会里比较多讲到信心跟爱心，但是相对的盼望讲的比较少一点。其实盼望比我们想象的常常就是更多更普遍，不但是在教会里面，一般人只要是生活的人都是有盼望的。那我们基督徒是除了生活的盼望还多一样，就是在基督里的盼望。我写了一些关于生活中的盼望，可能有点文绉绉的，但是我写了就读一下。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盼望是通往未来的桥梁。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盼望，新婚夫妇对家庭充满盼望，孩子出生之后，父母更是对他充满了盼望。附近新开张了一家小饭馆，老板夫妇一大早就起来准备食材，打扫环境，等待顾客的来到，对自己的生意充满了盼望。老年人也有盼望，盼望今天一早起来头也不晕，身体也不痛，量血压一切正常。很久没有打电话的孩子突然打个电话回来，门铃叮咚一响，老朋友意外来访，盼望自己有生之日能够做点什么。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盼望是内心的力量。生活是困难的，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挑战，也会遇到打击。有盼望的人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各种挑战，相信自己能赢，相信自己会赢，就算被打倒了也要站起来，就算没有出路也要走出一条出路来，就算失败了10次，也相信第11次会成功。积极的态度成为他们最大的资本，就算没有未来，看不到未来，他们也能创造未来。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盼望是灵魂的阳光。当一个人放弃盼望的时候，他的灵魂就陷入黑暗，终日沮丧，失去奋斗的意志，甚至失去生存的意志。最可怕的不是艰难，而是绝望。人可以在艰难中生存，却不能在绝望中生存。但是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一切的指望都绝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是基督徒从群众之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就带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盼望。我还是想回到这个经文，我们看一看这整个的信望爱这三样，再稍微再了解一下。这节经文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所抓住的东西其实不太能够长存啊，留不下来。圣经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那美名跟大财都转眼成空。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呢？你这一生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会留下来。这些它的果效，它的这个成绩会一直留下来。这个在神里面，神看是可喜悦的，可宝贵的。信望爱会留下来。那我们讲这个信，稍微复习一下，前两次我们提到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人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是从信，我相信这位神，从这里开始，出发点是信，中途点是信，终点也是，从头到尾都是信心的道路，是说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不是观念上的从无神到有神，哦，我就相信有个神，也不是随便信一个神，而是信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创造天地又救赎人类的独一真神，而且采取积极的行动。那么信心是行动，弟兄姐妹，不只是观念嘛。为什么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讲了些什么呢？他整章讲的是信神的人所采取的行动，全部都是动作。雅各书第二章讲什么呢？他讲魔鬼也有正确的观念，但是没有行动。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那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弟兄姐妹，寻求是积极的态度，非常积极的态度，积极的跟随神，积极的抓住神的应许，在生活的大小事情上看到神的带领，相信神是真的，相信神是好的，对你是充满善意的，相信神必定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么这就带我们看到了望，信望爱的望。那我们回到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表面上看起来是给信心做了一个定义，其实它同时也给盼望做了一个定义。经文是这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弟兄姐妹，你很可以注意到说，这希伯来文学里的平行句就非常的明显，上句跟下句是对着的，所望之事跟未见之事平行，实底与确据平行，就是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话讲了两遍，以重复的方式来强调盼望的实质就是相信这个真理。那我打个比方，就好比说是一个玩具，一个玩具娃娃，那么如果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娃娃的样子是盼望，那塞在那里面的那个实质是信心。所以其实盼望是信心的一种形态，就是说它是一种特别积极的一种形态，盼望就是特别积极的一种相信，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很积极的去抓住这个应许，很积极的去抓住神，用这种态度来生活，那这个叫做有盼望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消极的相信，不是说啊，我相信有神了，我信了耶稣了，我有空的时候做个礼拜，很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做个祷告，不是这种相消，这是消极的相信。盼望一讲到说有盼望，他是信心里面那种特别积极的，那个叫做有盼望的人。而且盼望不但是积极的，弟兄姐妹，他也是远程的信心，就是说，用亚伯拉罕做比方，这个希伯来书特别指到亚伯拉罕，他就说神给他应许，说我应许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然后他们会得迦南地为业。但是 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但是圣经说他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这个叫盼望，是非常积极的一种信心，不一定是在我有生之日神的应许 成就，但是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到了神的时候，那这个是一种积极的有盼望的一种 态度。存着这种信心生活的人叫做有盼望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信望爱，如果说信是从人出发的，信神信主耶稣基督，以信心去接触到神，那么盼望是积极的信心，就是你的信心走得更远，对神的接触更强烈，那个是盼望。但是爱却不一样，爱可以说是你接触到神之后，你的生命被神所改变，然后你又把神的生命带回来，回到人间。因为信望爱这三样当中，信跟望是属人的，是我们这里发出去接触神的，但是爱却是神的属性，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人有自己的这种罪里面的这种小爱，但是你接触到神之后，基督的爱，神的爱会开始活在人的中间。这就是为什么讲到信跟望的时候，圣经说以亚伯拉罕为代表，他是个人，他是信心之父，他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但是讲到爱的代表的时候，讲的是耶稣基督，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先把这些经文大致上看了一下，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第一章3-4节，我借用的是这节的经文，就今天我会跟弟兄姐妹提比较多的关于盼望的经文。经文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你这盼望是活的，是有生命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继承物。这里讲的三样事情，盼望的来源是天父，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第二样，盼望的管道是耶稣，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而那个盼望的内容是天上的基业，叫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对这个神给我们这荣耀丰盛的基业存着盼望，这是神赏赐给他儿女的。那有这样子盼望的人，就是对神有盼望，对神的应许有盼望的人，他们会用一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来生活。圣经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去深思，这句话叫做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是说你已经走到绝路了，你觉得已经没有路走了，没什么，没指望了，但是因信仍有指望。他给了一个代表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曾经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说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可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自己已经快100岁，他的妻子撒拉快90岁，已经是无可指望，但是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就因信仍有指望。那这种是对神的盼望，是信心的盼望。那另外一个人物在新约里面，他的名字就是保罗了。保罗在走到绝路的时候因信神而有指望。我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章8-10节，那这些经文我觉得特别实用，我读。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困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时候他因为倚靠神就有了新的希望，因为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是保罗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着神就继续的有指望，不但是现在 知道说神呢、必定要救我们，而且将来遇到危险的情况，神还是要救我们。那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弟兄姐妹，不但是说那个天上的盼望，而且是还有今生的指望。那这里的话，我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outline 下一页吧。OK， 呀，我们要cover 就这三样东西，我可能会多半的时间放在第一样，就是盼望的实情、盼望的根基，还有盼望的功效。我就为了好记，就用这几个英文字，这个 facts 跟 foundation 还有 functions 比较好记一点。那我们要看看的第一样就是盼望的这个 facts， 盼望的实情哈。先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基督给的一个应许哈，就耶稣基督这个出自于路加福音18:29-30，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这个是今世与来世的应许哈，讲到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今世得百倍，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百倍指的是什么？好，你为神的国有所撇弃哈，那会在什么东西上得百倍呢？”在马可福音同样的一段，他就讲的比较详细。马可福音10:28，彼得就对主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耶稣他就说了：“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指的这个百倍呢，主耶稣说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那这个应许怎么实现呢？是不是你撇下一栋房屋跟随主，主就会给你100栋房屋？你撇下了一亩地跟随主，主就给你100亩地？那么你撇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跟随主，主就给你100倍的弟兄姐妹父母儿女呢？那很明显的，这里讲的不是一个数学的问题，主耶稣说讲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丰富的回报的问题。房屋当然是我们住的地方，那当时在2000年前的那种田地就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父母儿女就是世界上的亲人了哈。你如果为神的国度献身，那神的国就变成是你的家，神的国度比你的家大了何止百倍。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到处有地方可以住，到处有粮食可以吃。那这个在当时他们的经历非常的明显，就是那些出去传道的人，就是我们讲的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他们身上实在是没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可以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了一个地方会有人接待他们，不认识的人，然后他们没有在路上饿死，他们可以出去几年回来的时候人还好好的，就是真的是房屋、田地、百倍。然后到各地在主里面有弟兄、姐妹、父母、儿女都有，甚至比自己的弟兄姐妹更亲的人，父母、儿女，年纪大的爱他如父母，年纪轻的他可以爱他们如儿女，在神的国度、神的家里面都有这样子。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呢是实在的，对这样子今世跟来世的应许有盼望的人，有积极的态度去抓住的人，那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对这个应许有强烈的盼望，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实现。我对教会有盼望，特别是对我们教会有盼望。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关系很贫乏，特别是对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我有盼望。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一个跟随主的教会里面都可以得着百倍，就是没有一个人在属基督的教会里面会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没有亲人，就是可以很开心的、很坦诚的，就大家真的看到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人跟你耍心机，然后他就是用真诚的心来对你，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实现，主的应许必定会成就。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盼望的实情，就是简单的说是两样， 一个是永生的盼望，一个是今生的指望。就盼望跟指望是那个翻译，就我们和合本翻，有的时候翻成盼望，有时候翻成指望。原文是一个字啊，但是我就为了好记的话，就是永生，就是永生的盼望，今生，今生的指望。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永生的盼望，就回到刚才我们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哈，信是所望的知识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哈，就你所盼望的是未见之事，事情还没有发生嘛哈，但是你盼望它会发生。那你说那有哪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永生了。就永生是现在开始，但是它那个全面的展开的话还没有完全展开，要永生的盼望，就是对永生将来它的全面的显现的时候，我心里存着盼望。那永生的盼望，圣经里面也叫做得救的盼望或者福音的盼望，它指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那这个救恩的话，我们现在才尝到了一点，还没有尝到它完全的滋味。那这就跟我们一些人哈，就是其实基督徒包括在内哈，那个观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有些人或者是有些基督徒，他觉得说救恩就是一个上天堂的门票，就说我现在信主了吗？我得救了，我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大致上来说，就是他对救恩的了解是这样子。但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个救恩是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神在你使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你可以跟神开始恢复关系。那你有生之日，这个新生命会在我们里面发动。但是我们只要还活着一天，罪就还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周围的人也是有这个罪，所以我们是在罪的一个情况之下来活出这个新生命来。但是将来有一天等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救恩全线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个时候就到了一个无罪的一个生命，也是主所预备的这个基业哈。就圣经就说，我希望你们明白，希望你们眼睛被照亮，能够看到这是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就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明白他到底给我们预备了些什么。那这个是一种盼望。圣经说这个东西呢，就是神的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这些是未见之事。那这个是永生的盼望。以下呢，我会读好几段的经文，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少在教会里面会讲到盼望。弟兄姐妹，可能你这一生听到很少听到有关盼望的道哈，所以我想用圣经的话语直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永生的盼望。我从十个角度来分享，以下全部都是圣经的经文哈。第一个角度是从它的性质来说，它是一个做后嗣的盼望，就是得儿子名分的盼望，也就是继承人，成为神儿女这个继承人的盼望。提多书第三章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二，从内容来说，就是得基业的盼望。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同样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从程序来说，就是我们要得到这个基业的话，要先经过复活，所以从程序来说是复活的盼望。保罗被审问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六节，保罗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现在受审问，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罗马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讲的同样的事情，但是用的是身体得赎这个字哈。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复活。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我们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是罗马书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八章二十三二十五。 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0节讲到一个人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只是今生有指望，他特别的可怜。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个是复活的盼望。那第四个角度，从救赎来说，就得救的盼望，救恩的全面的展现，耶稣基督的全面的得胜，这个是得救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到9节，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兴旺爱哈，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去。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这个救恩的全面展开。从地点来说，第五个角度，这个是在天上的盼望。哥罗西书1章4到5节，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同样是哥罗西书3章，他又讲到说，你们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们的盼望是在天上。那么第六个角度，从信息来说，这个是福音的盼望。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有这个盼望在。哥罗西书1章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哥罗西书1章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福音带来的盼望，外邦人也可以得救。提多书1章1节，保罗一开始就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第七个角度，从前景来说，这是我们向前看到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将来天地要更新，有义居在其中，这个是彼得后书3章13节。第八，从神的主权来说，这个是神掌权神国度的盼望。耶稣被钉死之后，有一个人名叫约瑟，他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他本是犹太人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神掌权是神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面，我们要看到神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提多书2章13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第九，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说，就是我们终于可以见到神的本体，看到他的身体，是一种见到神的指望。这个是约翰一书3章2到3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最后第十，从生命来说，那么这个是永生的盼望。提多书1章2到3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同样是提多书3章6到7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盼望最主要的部分，讲的是永生的盼望。凡是听着福音而信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姐妹就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在他心里面。那因为这样子永生的盼望，使得他能够更积极的过地上的日子。讲到地上的日子，那么这个盼望的第二个点就是今生的指望。我们除了说盼望将来我们要与主同在，永生的盼望之外，我们也盼望说在今生今世神会来拯救我们，神会来恩待我们。保罗的这一句话，他就讲到他传福音当中遇到 种种的困难，我们刚刚读过了，就是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必死的，就 存活的指望已经绝了。但他对神，因着神就有指望，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这个是对拯救的指望。那弟兄姐妹，你要指望神会拯救你。我不晓得每位弟兄姐妹遇到些什么事情，但是你要指望神会拯救你，你要对他存着这样子的盼望来过生活，相信神会拯救你，神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你不要怕去跟随他，跟随他的时候神会自己来拯救你。保罗就经历到，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指望神的拯救，那神也的确的拯救他，就是与他的仆人同在。你要对神有这个拯救的指望。另外你要指望神的恩典，就是说我实在没做什么好事，我实在 不配得不应得，但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大有恩典的神，所以我对他有个非分的妄想，说神啊，虽然我实在是很不配，但是 你可能会对我很好吧，你就是让我得到一些我不配的。那这个是对按着神的属性，是恩典的神，对神的恩典有指望。这也就是刚刚读的那个，那就你要相信说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神会赏赐，就这不是非分妄想哈。就我们人的关系通常是对等的，我给你一分好处，你给我一分好处，那跟神的 关系弟兄姐妹不是对等的，就是神会把我们不当得的给我们，而且是超量的给我们。那你要活的时候，你如果对神有盼望的时候，你要有这个今生的指望，说上帝必定会恩待我，虽然我不配得，但是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恩典的神，他必定会恩待我。就是我跟师母讲话的时候，我们时常会感谢神，时常会讲到神对我们的恩典很大，对我们家的恩典很大，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就是我们实在是不配得到这些。或许弟兄姐妹听过我的一些分享，现在就是到了我快要退职，快要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些我当初出来侍奉神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就那个时候我其实信心不大，我很多的担忧，我担心这个也担心那个。那就在我这种很不成熟的情况之下，内心默默地向神求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神啊，你叫我出来传道，那么求你让我传道的时候有人听。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听说传道人都很穷，神啊，求你让我可以借着福音养生，不是发财，就是可以过日子就行了。那第三就是，听说一个人传道的时候他会忘了顾家，那么神啊，求你看顾我的家人。我现在经过了大半生之后，我可以做见证，就是信心不足的我不配的我上帝恩待我，恩待我们的家人。在我那个不成熟的一些要请求当中吧，对神所给的就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当初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我信主之后就开始读圣经，所以读圣经一直是我在神里面的一个感动，就读圣经。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做传道的人的时候，我就羡慕说传道人他可以站在讲台上就传讲神的话语。那后来到我出来传道的时候，这就成为我的一种怎么说讲道的风格吧，就是按着圣经讲。所以我的道其实不太好听，就是我没有很多的笑话，没有很多说打动人心的故事，那大部分时间就是跟弟兄姐妹讲圣经。那说这样子道有人听吗？就是虽然这些年下来没有说很大的群众，但是一直有人愿意听神的话，就是从头到尾都传道有人听，所以神答应了我第一个要求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借着福音养生，就是我们 从来没有什么大富大贵过，也曾经有过，怎么说，就是我一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神学生没有收入，师母工作，师母养家，师母有份工作，她养家。那后来我出来做传道之后，后来我们投一开始在加州2年多，后来到德州，一份非常菲薄的收入，养家其实是不太够的啊。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神就丰富的供应啊，我只能就是说，神供应我们一无缺乏。那到现在，我可以说，这做一个传道人呢，从来没有穷过。那我们的两个儿子也没有说，做牧师的儿子很可怜啊，同学都有这个衣服，就是他们穿新衣服，我们穿旧衣服，他们都有这玩具，我们家都是就没有这种状况，就是一般人的那种程度的话都有了，所以他们没有那种自卑感在里面，对，反而就是对神非常的感恩哈。那神也的确的是看顾了我的家人，我们家庭呢也是有一般家庭所面临的挑战，但是就讲最近的吧，就是任何做父母的可能都有一种痴心妄想，就是说啊，那孩子长大了，他们出去工作了，就是东一个西一个的，那父母的痴心妄想说啊，如果孩子能够找到工作之后就住在我们附近，住在身边的话，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两个儿子还有大儿媳妇，他们的那个行业呢，要找工作的话，很可能是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就是全美国东西南北，不晓得会落在哪里。那个小的也罢了，我想他们大的那个夫妻两个，如果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他那个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所求的就是说，神啊，你只要给他们找工作，在同一个城市就可以了。但是神给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结果把他们都安排在洛杉矶，就在我们家的附近啊。然后小儿子工作也下来的，也就在洛杉矶，现在就是都有了着落了。我只能说，就是这个信心薄弱的我，不配的一个工人，但是神所给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怎么呢？就是说弟兄姐妹今生的指望啊，对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恩典的神，你要对他有这个指望。指望神的拯救，还有指望神的恩典。那根据这个盼望这件事情呢，我稍微讲一下吧，就是这个盼望导向的三观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其实都从观念开始的。你里面一旦有了成见，一旦想法之后，其实你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都是从那些观念出来的。但我们人长大的过程当中的话，就形成了一些观念，这什么三观四观的，就是他们分析之后的哈。我们一般人反正就是有些想法就是了。那所谓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呢，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有盼望的跟没盼望的那个观念是不一样的。那盼望导向的三观，你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观、有盼望的价值观跟有盼望的世界观，跟没有盼望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有盼望的这个人生观的时候，他是非常积极的，觉得我的人生特别有意义的。我不但说我在永恒里面得到了保障，而且我今生还有这个福分来侍奉神，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就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你做什么，你都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那这个是人生观，它就不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一种人生观，是很积极的、很满足的一种人生观。那个价值观也是一样，就是一般我们世俗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诚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是这些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基督徒也某一个程度来说也在追求。但是基督徒有一样东西，就是基督徒他有属天的价值观，他被圣灵提醒的时候，被神的话语提醒的时候，他会想到说，我要积攒在天上，不要积攒在地上。那我会用我在有一生的时间，神给我的恩赐等等等，然后我会说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那个有价值的事情，就跟不信主的人、没有盼望的人讲的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就很不一样。对我来说的话，最具体的 一个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神的教会。教会特别的有价值，比我个人，教会是弟兄姐妹众儿女聚集而成的，不是我一个人，比我一个人有价值。所以对于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凭着信心这个所做的功夫，因为这个爱心所受的劳苦，然后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都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一起建立起一个来信心摆在耶稣基督里，然后凭着爱心行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对这个社会还有对神的国度来说特别的有贡献。那你如果觉得有价值的话，你就会朝着这方面去做。那么世界观的话，就简单的说吧，这世界非我家，我们的家，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那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你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存着这么一个心来过日子的时候，就比较好过，真的，就是有些东西你不是那么在乎了，对，然后就觉得心好像放宽了不少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是天父世界，这是我的父亲的世界，他在掌权，所以我按照他旨意去行事的时候，有上帝给我做后盾，做后盾我还怕什么呢？我还惧什么呢？这个世界观也会不一样。就是你一旦有这种盼望导向的三观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特别积极的人。那我把第二项跟第三样，就是用比较快的速度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盼望的根基，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三一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跟圣灵。那我主要就是把相关的经文读一下，虽然这个是其实是重点，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父，因为三一真神，我们才会有盼望。先说耶稣基督，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叫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盼望的管道，没有耶稣，盼望不会临到你。你信耶稣，借着耶稣，你会得到活泼的盼望，一切都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但是这是因为我们的父神，他本身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怎么说呢？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弟兄姐妹，你所信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信神的人不会绝望的，因为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且他爱你，他顾念你，你信靠神，他就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因信，你不信靠神，那就会有忧愁害怕，你会自己充满你的心。我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就把这节经文就是用图的方式来示一个示意图，就是这样子哈。它就三个简单的步骤，第一个就是你借着耶稣基督信靠使人有盼望的神，那这样子做了之后，神就会将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那这时候你要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就是圣灵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大有盼望。那弟兄姐妹，像使人心中有盼望这件事情，它是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不一定是那些好像非常你觉得是 supernatural 的，那其实这也是，就是有时候你觉得明明自己很down的时候，但不晓得怎么样，心中突然开始有了盼望，看觉得对事情有了不同的看法。这圣灵的大能使人大有盼望，弟兄姐妹，是会发生的。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大能，相信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的盼望的根基在哪里呢？在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一真神的身上。最后，盼望的功效，我简单的就讲三样，就是圣经里说的多了，那我归纳一下，就是三样。第一个是稳固的灵命，就我们的稳固，就我们的灵命就稳下来了。第二个是积极的态度，那第三个是合一的教会。稳固的灵命，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么一节的经文说，我们有这个指望，讲的是我们的盼望，如同什么呢？灵魂的锚。大家知道那个锚就是使那个 船不会飘来飘去的嘛，哈。这个灵魂的锚，就是你这个灵魂好像船一样，但是这个盼望就成为灵魂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你有读旧约的话，就知道这个是进入至圣所的那个幔内，哈。因为我们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他进入幔内，所以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进到永活的神的面前。那因此我们就凡事都有盼望，因耶稣我们有盼望，因我们可以到父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会有盼望。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灵命稳固，不至于飘来飘去，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那第二个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忍耐的心，比较有积极的态度。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这样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是我们会遇到，我们都会遇到困难了，特别是如果你做主的工作的时候，更是会遇到困难，因为除了说人的难处之外，还有撒旦的攻击，然后那个时候你很容易会想要 give up， 就放弃。但是如果说有盼望，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就会有那个力量来承担这种困难，然后觉得说有一天事情会变好，主耶稣基督会让这个事情通过，然后会结出果子来。或者你就用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的那个第四种，就说那个好的就是把那个道存在心里面，而且忍耐着结实，就是你等他，他不会马上就结出果子来的，但是你等着他结出果子来，那这个你盼望的时候，这种忍耐就会在我们里面出现，那这个是非常积极的一种态度。最后讲到整体的教会盼望，哈，我读经文好了，就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教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特别讲到这个盼望，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等等等。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同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得救的盼望，福音的盼望，做神儿女的这个盼望，这个盼望还没有完全实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才会实现。但是我们因为都是有这种盼望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合一，我们的信心相同，我们做事的那个态度积极性也是相同。有盼望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今天关于真理方面的分享的话，我想就说到这里。我最后个人表白一下，就是我的盼望。神给我很大的恩典，让不配的我侍奉他，做了教会的牧师，特别是过去18年在我们西区教会的侍奉。我一直认为西区是一间特别蒙恩的教会，在这里做牧师很蒙恩，做弟兄姐妹也很蒙恩。我觉得像西区这样敬畏神、读圣经，而且拒绝世俗，人际关系保持在最单纯、不虚伪，人跟人之间还可以秉着一个真心来往，这样的一块净土，哈，不但在社会上很少见，在各教会中也不多见。我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这段时间让我有份于这间教会的事工。那我对西区的未来是充满了盼望，我盼望我们这里一直有一群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对人是诚恳的，对神是敬畏的。我盼望有一群人接纳跟自己不同的人，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对于那些比自己优秀、比自己出色的人，衷心为他们高兴， 为他们喝彩，因为是弟兄姐妹。我盼望有一群人根基是立在耶稣基督里，耶稣的谦卑成为他们的谦卑，耶稣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生命，耶稣的得胜也成为他们得胜，就是在千变万化无法预料的生活当中能够得胜。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他们的心里，盼望浇灌在他们的心里，使他们在甚至无可盼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那弟兄姐妹，我是对教会有盼望， 虽然外面的形势并不好，就是世界的趋势很明显，那个世俗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个人觉得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来的打击跟逼迫，而是内部的世俗跟腐败。我盼望我们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用圣经的话来说，就是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那你们的信、你们的望、你们的爱，可以给那些疲倦而迷惘的世人提供一个可以栖息的清凉地。那我们的神是有使人有盼望的神，那我们从耶稣基督所得着的是活泼的盼望。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愿神赐福给你每一位儿女，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让这间教会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